嘅弟兄姊妹握手，好嘛？同佢讲声愿神祝福你 ，God bless you。我哋奉主嘅名开始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，请大家安静，预备你哋嘅心去朝见我哋嘅神。赞美我哋嘅神，我哋第一首歌系《全能父上帝》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你是独一而是唯一的真神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的慈爱永不改变。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，舍身在十字架上，主在十字架流出的宝血令我们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有新的生命。神啊，我们今天向你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愿意心口如一嘅去赞美你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你嘅名系应当称颂嘅。神啊，求你与我哋同在，求你悦纳我哋向你面前今日嘅敬拜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俾我哋嘅天父。我哋同心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，请坐。跟住我哋唱第二首嘅歌，系响诗歌本第352页。诗歌本第352页。 神未曾应许。这首诗歌的作者，他是 Annie Flint， 安妮姊妹。咁喺安妮嘅一生，其实是很坎坷的。佢三岁的时候，因为佢妈妈患病就去世。咁佢嘅童年就只有佢同佢妹妹，当其时系啱出世嘅妹妹，有一个嘅养母寄读过。咁安妮佢读书嘅时候，读到高中，同埋读咗一年嘅师范。咁好唔好彩，佢养母因为系有中风，所以佢经济系支持唔住，安妮就唔可以继续上学。安妮教书教咗三年，但系都好不幸，佢患咗一个好严重嘅关节炎。咁呢个关节炎咧，令到佢嘅手系无力，到最后尾佢嘅手直头系扭曲，唔可以写字。咁但系安妮姊妹佢唔系因为佢有呢个嘅疾病而离弃神，佢系仍然对神好有嘅好多嘅信心。佢对神嘅委身系一样，佢自己设计咗一个嘅工具，套养自己个头脑学习写字。由佢啱啱去学习写字，写到佢可以写一啲嘅福音单张，可以写一啲嘅书信去帮助人。佢周围嘅朋友睇到佢呢啲嘅书信嘅时候，都得到好大嘅帮助。好多嘅朋友因为咁样去信耶稣。咁喺安妮姊妹佢差唔多年老嘅时候咧，佢个关节炎咧更加嘅严重，你知道佢只脚系唔可以再行。佢只有一日一日嘅向医院嗰度度过，向佢嘅周围嘅朋友里边，佢哋都好感动，佢哋想去探安妮姊妹，佢哋希望喺探望嘅当中，可以俾安妮姊妹一啲嘅慰问，一啲嘅帮助，一啲嘅安慰。但系好奇怪，当佢哋一班嘅弟兄姊妹次次去完翻嚟之后咧，佢哋都同心佢哋话，佢话其实得到安慰、得到帮助、得到医治嘅，唔系安妮姊妹，系我哋呢一班嘅。安妮嘅一生里边咧，其实咧就佢嘅生活唔系多姿多彩，佢亦都系冇一个蓝色嘅天空。佢每日系面对好多嘅伤痛，身体好多嘅软弱。但系我哋好难想象，佢可以响呢啲咁艰难嘅环境里边，去写咗呢首嘅歌。咁我希望我哋唱呢首歌嘅时候咧，我哋都可以去紧握神嘅应许。好似安妮姊妹佢响呢首歌嘅歌里边话。神是虽然无蓝色的天空，但是神却应许生活有力，行路有亮光，作工得胜，试炼得恩助，危难有赖，无限的体谅，不朽的爱。我们可能当中，我们前面我们有不同程度的遭遇，或者是困难，或者我们有不同的试炼，但是希望我们藉着这首歌能够帮助到我们大家，我们一起立刻 俾我哋呢一首嘅诗歌，求主你帮助我哋。当我哋遇到困难，当我哋遇到好多嘅压力，我哋去把握神你自己嘅应许，因为我哋每天要面对嘅，如果系冇神你自己嘅答案，冇神你嘅应许，呢啲嘅困难，呢啲嘅苦难，绝对唔会临到我哋当中。我哋所受嘅困难，系主你俾我哋去试炼我哋自己，我哋更加嘅去爱你，因为你曾经话，你嘅恩典系必够我哋用。主，我哋感谢你，你俾我哋有生命有气息，今日嚟到你嘅殿里边去敬拜你。主，我哋都为到当中，我哋肢体有软弱嘅，求主你医治；我哋有困难嘅，求主你与我哋同行，求主你与我哋同步。主，我哋特别为到纪念到当中啊 ，Phoebe 姊妹佢喺星期四里边所做嘅手术，医生话佢手术成功，但系需要一段嘅长嘅时间去康复同埋做物理治疗。主，我哋满心嘅感谢赞美你自己嘅恩典，感谢你医治施恩俾 Phoebe。求主你继续去帮助佢，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更加的让他看到你与他同在。我们都求主你保守益初，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要照顾 Phoebe， 也都要照顾女儿的上学放学。主都求你给他有力量，让他在这件事里面看到你是信实，你是慈爱的主。我们再一次将 Phoebe 他的以后的日子，他要康复，他要做物理治疗，一切一切完全的恭敬交给你。主，我们都为到我们纪念到在远方的林牧师，主都是求你纪念林牧师现在在南非 Pretoria 的短宣的工作，求天父你继续带领牧师在当地的服事，无论讲道，无论福音的报道会，无论是探访等等，有更多的人去认识你，有更加多的人去得着你。求主你保守牧师他的健康，使到佢每一日有足够嘅力量去服侍你。牧师响7月29号嘅，即系下个礼拜五，从 Pretoria 要去到流离旺，继续嘅3日嘅当地嘅福音嘅工作。求主你特别嘅赐福，继续去带领保守佢。牧师响8月2号从流离旺嚟到翻到嚟美国嘅时候，求主你都特别嘅安排，特别嘅保守。使到佢无论响转机或者响等候上机嘅当中，佢与你同在，俾佢顺利同埋俾佢有安全嘅嚟到家中。让我哋感谢你，再一次你俾福气俾我哋有机会响殿里边去敬拜你。求主你继续嘅祝福我哋每一个响你面前敬拜嘅，我哋同心合意嘅祷告，系奉我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。Amen。请坐。以下是歌颂的时间，今天很特别，见不到有些弟兄姊妹穿了诗班袍，因为今天歌颂的不是我们诗班的诗班员，今天歌颂的是我们Jeff， 是我们约书亚团契一班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当中去将一首歌献给神。这首歌叫做《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磐石》。 好感謝神藉著Jeff 帶俾我哋一首咁美好嘅詩歌，提醒再次提醒我哋，我哋嘅神，我哋嘅父係我哋嘅父神，佢係我哋嘅盾牌，我哋得力嘅泉源。以下係讀經嘅時間，今日讀嘅經文係響箴言第六章。今日嘅 bulletin 咧係印錯咗少少嘅嚇，唔係第一至到第九節，係第一至到第十九節。箴言第六章第一至到第十九節，響和合本聖經772面，和合本聖經772面。箴言第六章第一至到第十九節，如果找到的话，我们用啟應的方式 去读出。咁请弟兄先读第一節单数，姊妹读双数。预备，1、2、3。我儿啊，若为朋友作奴，替爱人人一着。我儿，你既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切求你的朋友。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。懒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眼全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画心。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倾听无法说。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。吐方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有报上纷争的人。咁以下嘅时间系正道嘅时间。咁今日正道嘅题目系未雨绸缪。我哋将时间交俾张忠培牧师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。在希臘哲學裏面流傳一則這樣的傳說，這個傳說是關於希臘哲學裏面鼎鼎大名的蘇格拉底。蘇格拉底有一天在他的學堂那裡講學的時候，有一個年輕人就在外面匆匆忙忙很興奮地衝進來，去到蘇格拉底面前就跟蘇格拉底說：偉大的哲人，偉大的老師，我来到你面前今天要求智慧，希望能够在你身上得到智慧。苏格拉底望望他，不理他，继续讲学。然后这个年轻人见到这样，又继续再讲一次话：伟大的老师啊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希望能够求得智慧。苏格拉底听到他第二次这样讲，他就将他教的课程停了，就拎捉住这个年轻人的手一起走出去。咁呢個年輕人就好興奮，以為蘇格拉底要帶佢去睇啲乜嘢嘅事物，或者要去同佢單獨嚟到講關於智慧嘅事情，就匆匆忙忙跟住蘇格拉底出去。點知蘇格拉底捉住佢手一路行呢，越行越遠，就向住佢所在呢個城邦嘅一條河嗰度行過去。咁呢個年輕人就好奇怪啦，我同你求智慧，你點解捉住我嘅手去霹靂呀，去郊遊去遠足啊？行到呢個河度，蘇格拉底唔停喎，捉住佢一路行落河水度。咁呢個年青人有少少怕怕地，俾一路捉住一路拖住，不得已拖咗落水嗰度。 而且不是去到水淺的地方，一路行行行到水浸到心口。咁之後蘇格拉底就問年青人：你要乜嘢嘢？個年青人話：我要求智慧。佢話得，一手將佢捉住，撳咗落水底度，等咗15秒鐘、20秒鐘，當時嗰個唔係算秒啦，呢個係我加上去嘅。咁然之後就放手想翻返嚟。呢個年青人浸到全身濕曬，出翻上嚟嗰陣時，咁啊大口咁樣喘住氣。蘇格拉底就問佢話：你要乜嘢？呢個年青人話：我要求智慧。蘇格拉底好得，又再撳佢落去，又撳咗一樣嘅時間放翻佢上嚟，再問佢：你要乜嘢？我要求智慧。今次蘇格拉底就撳落去，三倍長嘅時間。哇！呢個年青人本來撳落去，諗住又咁長嘅時間上翻嚟，咁啊個肺裏邊有翻咁上下嘅空氣，點知咁耐啦，仲未放手喎，再開始眼冒金星，咁啊開始掙扎，幾乎要窒死咁滯。蘇格拉底放翻個手，取翻上嚟。佢蘇格拉底話：你要乜嘢？我要空氣。於是乎，蘇格拉底同佢講一句話：若果你要求智慧，好似你而家要空氣咁迫切，你就會得著智慧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睇嘅呢一段經文喺箴言，箴言係一本講智慧嘅書。讓我哋今日一齊嚟到神面前，我哋一齊低頭仰望神。喺我哋今日研讀呢一段經文嘅時候，神能夠開我哋嘅心眼，將智慧放喺我哋生命裏面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天父，我哋今日朝頭早嚟到你面前，願意喺你面前安靜我哋嘅心，願意喺你面前將我哋一個禮拜勞碌奔波忙亂所有嘅事情放喺身後，唯獨嚟到你嘅寶座面前，嚟到你嘅殿中嚟敬拜你。主啊，我哋所求嘅今日敬拜嘅經驗，唔係淨係停留喺今日禮拜日朝頭早兩三個鐘頭嘅時間，而係咁樣經驗能夠延續，能夠影響，能夠繼續帶領我哋未來至少一個禮拜嘅生活。主啊，我哋今日喺你面前求智慧，我哋求你開我哋眼，知道聖經裏面你嘅真理裏面所講嘅智慧，同我哋所想像嘅有冇差別，以致我哋真係能夠得著智慧嘅心。主啊，我哋再一次將自己嘅心放喺你面前，求主掌管，求主將一切至高之事，一切我哋自夸嘅都能夠插位，伏喺基督嘅腳前。我哋咁樣祈求，奉耶穌基督嘅名。今日我哋讀呢一段嘅箴言，係關於有四個方面嘅教導，而呢四個方面嘅教導睇起上嚟係好似支離破碎，互不相干嘅。到底箴言我哋係咪咁樣嚟睇呢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打開箴言嘅時候，我哋會發覺箴言類似格言，類似言語。我哋有時睇佢一兩節嘅經文，就有好深嘅一種啟發同提醒。但繼續讀落去，好似彼此之間嘅關係唔係咁強烈。所以我哋有時讀箴言就係支離破碎咁嚟讀。今日我選擇呢一段嘅經文，係將一啲支離破碎嘅，我哋慢慢嚟到讀嘅時候，我哋慢慢知道佢哋彼此中間嘅關聯。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九節呢一度，我將佢分成四段。第一段係第六章第一到第五節，第二段係第六章第六到第十一節，第三段係第六章十二到十五節，第四段係第六章十六到十九節。我哋調翻轉頭嚟睇，我哋先睇十六到十九節。十六到十九節呢度講乜嘢呢？佢呢度話耶和華所恨惡嘅有六樣，連佢心所憎惡嘅共有七樣，就係高傲嘅眼、殺方嘅舌、流無辜人血嘅手、豪謀惡計嘅心、飛跑行惡嘅腳、吐方言嘅假見證，並弟兄中暴散紛爭嘅人。你有個數係有七樣嘅，所以佢前面裏面講，前面第十六節話耶和華所恨惡嘅有六樣，連佢心所憎惡嘅共有七樣。呢一種係箴言表達嘅方式，喺箴言裏面你都會睇到嘅。佢有時話三樣有四樣，五樣有六樣，其實後面個數目先係啱嘅。佢呢度係提醒我哋，神憎惡嘅事情、神恨惡嘅事情有七樣，而呢七樣嘅事情同我哋身體嘅肢體有關。你睇下。高傲嘅眼、殺方嘅舌、流無辜人血嘅手、 逃埋恶计嘅心，非跑行恶嘅脚，抱方言嘅假见证，并弟兄中愤怒神纷争嘅人。前面五样同我哋嘅肢体、同我哋身体某个部分有关，后边两样系同我哋嘅人格有关，同一啲缺乏公平、缺乏正直有关。喺呢一度呢一段里面所讲嘅，同前面嗰段第十二到第十五节系有密切嘅相关嘅。十二到十五节佢呢度讲乜嘢咧？无赖嘅恶徒，原文系无赖同埋恶棍，无赖同埋恶棍行动用乖僻嘅口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画，心中乖僻，常设恶谋，暴散纷争。睇到吗？呢啲从后面正话我哋所读嗰几节系有关系嘅。佢嘅关系依系乜嘢咧？眼、舌、手、心，或者系暴散纷争。所以呢两段系有所关联嘅。佢呢两段所讲嘅事情系息息相关嘅。佢息息相关嘅地方喺边度咧？系我哋好似我哋人生里面我哋嘅肢体、我哋嘅身体有一个部分，好似用嚟犯罪。而这个肢体的犯罪其实所代表是我们内心的情况，而这些罪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。所以在第十五节有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？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为什么灾难忽然临到他身？为什么他会顷刻败坏无法可治？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人生里面的人格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所以在这里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引用的时候，无赖的恶徒，耶和华所恨恶的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。他这里是在这里强调一样事情，就是我们行恶，我们所得罪的其实不止我们自己或者得罪人，最终最终我们所得罪而最重要得罪的位置是耶和华，是神。所以在这里所用的词语非常的强烈，心里面所恨恶的，连他心所憎恶的，耶和华所恨恶的，心所憎恶的，恨恶、憎恶两个很强烈的词来到表达神对这些罪的恨恶、讨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平时有时我们人生里面难免会有得罪神的地方，但我们对于我们得罪神之后我们个人的反省和态度，在这里箴言的作者给我们有某方面的提醒。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讲错话得罪的是人，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道歉的对象是人，但有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认认真真切切底底在神面前来认错？因为所有的恶行、所有的罪，得罪最终的对象是神，而神的本性里面，他的本质是恨恶罪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对神的认识里面，有没有对神在公义、正直这一方面的性情有所歪曲、有所了解？今天世俗里面很多的传媒，很多甚至有时一些流行的心理学都告诉我们，神是爱，神是常常会赦免我们的，没错。但在赦免之前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犯的、我们所得罪的对神来说是几深的得罪。如果我们越知道罪的严重性，我们就越容易摆脱罪的前途。我们越知道罪所得罪神的后果的严重，我们就越知道神恩典的可贵。马丁路德讲过一件事情，他说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有两样事情，就是律法和恩典。一个人要知道律法和恩典正确的使用和地位，若果在一个人他需要律法的时候我们讲给他恩典，我们就不知道律法和恩典真正的意义。同样的，当一个人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讲给他律法，我们也不知道律法和恩典真正的分别。什么叫做一个人需要的恩典我们讲给他律法呢？一个人已经深深知道他的罪，深深懊悔的时候，我们再用律法来压他，再用律法来打击他，我们就不知道神恩典的可贵，我们也都错过了一个机会用神的恩典来服侍他。但是同样的，将这个情形反过来，一个人心里面对于罪好像看得很轻的，常常说唉，不要紧啦，神会饶恕我的，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仍然好像跟着他这样说，没错，神是爱，神是饶恕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恩典和律法的分别，因为在他生命里面他需要的是律法提醒他。律法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说到 是昏蒙的师傅，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所用的话。什么叫昏蒙的师傅呢？用今天直接的翻译那个希腊文的字，就是我们的家庭教师，我们启蒙的导师。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被屋企有人请来翻嚟补习啊？我细个时候数学唔好，爸爸妈妈请一个数学老师嚟同我补习，每日放学四点钟补到六点钟。佢补乜嘢啊？孜孜不倦咁样慢慢同我由补钱开始一路补，补到我明为止。呢、这个就系保罗喺加拉太书里面讲话，律法系训蒙嘅师傅。律法唔系能够使到我哋得救，但系我哋透过律法我哋知罪，我哋透过律法我哋知道我哋人生嘅缺乏。我们透过律法，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的严重性，所以引我们来到恩典面前，使到我们最终得着救恩。律法是训蒙的师傅。在这里箴言这两段十二到十九节提醒我们，罪所得罪的对象是上帝本身，罪得罪的对象最终是耶和华自己，我们直接是干犯到耶和华的怒气。所以在这里十五节说，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挺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那这一段十二到十九节跟上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看第六到第十一节。第六到第十一节就不是讲无赖恶徒，不是讲犯恶犯罪，而是讲懒惰人。他这里说，懒惰人啊，你要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。懒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好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出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这一段里面所讲是什么呢？所讲是提醒懒惰人，你要看看蚂蚁，蚂蚁这些没有官长、没有君王、没有人去治理他们、没有人去教他们，他们尚且懂得在夏天丰收的时候，很多食物的时候，他们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聚敛，就是积蓄，等到冬天、秋天来的时候，他们有东西吃。于是在这里提醒说，懒惰的人，你不要打盹，不要睡觉，不要好手躺卧片时，因为若果你打盹、躺卧、睡觉、好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速速来到，你的缺乏就好像拎兵器的人来到你面前，突然之间来到，不无声无息的临到。这句话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出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，同后正话我们所读的第十五节是有相似的地方。灾难忽然临到他身，挺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他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懒惰的人有一种特性，这种特性是耽误，这种特性是拖，我等下啦，现在目前的情况好像很安逸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没什么后果，看不到即刻后果，我可以等下。他这里箴言的作者就提醒说，不要等，不要耽误，因为后面有将来的需要，你要看得远点，你要看得远点。这里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和后面十二到十九节相关的地方。而这一段经文又和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常有时会用的，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，不要用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用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我们常常就说 提醒弟兄姊妹说，不要为人家担保，不要去签那些担保的 cosign 一些东西。没错，在这里箴言是提醒，但是他这里重点说什么？他这里重点，如果我们看下去，我们知道他除了说不要为别人作保之后，在第四节、第五节有一个特别的形容。第四节说，不要用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用你的眼皮打盹，是不是跟正话我们所读关于懒惰人的有少少相关？ 有相通的地方。而跟住第六节话，要救自己，好似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又好似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点解喺作保呢度又将鹿同埋鸟落入网罗拉埋一齐呢？作保，若果你睇人哋担保，你唔知道担保嘅内容，你就好似落入网罗，你唔知道你身家性命财产都赔上去。担保就有咁嘅情况，担保会使到你家破人亡。我太太嘅爸爸，我岳父，佢屋企开始破碎，佢最开始一个事情就是做生意的时候，做生意的时候拍拍心口为人哋担保 cosign， 到时人走咗路，债主追上逼上门，冇办法还出债，四处张罗，心情恶劣，于是开始同家人的关系就开始破裂。呢个系几十年前的事情，我亲眼睇到。所以喺呢一度，佢所讲箴言作者所讲嘅用作保呢个情形讲俾我哋听。我哋若果落入一种危险嘅情况，我哋若果落入一种自己冇办法自救嘅情况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脱离。就好似鹿落咗一个网络，好似鸟落咗捕鸟人嘅机关里面，你一定会想办法逃命，你一定会想办法挣扎求存。你唔喺嗰度，你唔会喺嗰度好似懒惰人咁话，我抱手躺卧片时，打盹片时，睡片时。你唔喺嗰度瞓个觉，养足精神先，我再挣扎。你谂下，我哋唔好话作保啊！你今日买咗增班，你点算啊？如果你买嘅话，我净系买$100啫，咁你唔紧要，因为佢$100唔会要你命。但系你话我所有嘅积蓄，嗰啲退休基金都抌晒落去嗰度，你嗰阵时会点啊？你好似热窝上面嘅蚂蚁，扎扎叫，你坐立不安，你想办法脱手，你想办法将佢抌晒。使到減輕你的損失。嗱喺呢一度，今日我哋睇到呢四段嘅經文，第六章一到五節，六到十一節，十二到十五，十六到十九，箴言嘅作者喺度營造緊一種氣氛，係營造緊一種咩氣氛呢？第一到第五節講到作保，講到鹿，講到鳥落入網羅，我哋不經意嘅，唔係我哋故意嘅，唔小心生命裏面落入一啲危險嘅狀況。在危险状况里面，动物都尚且知道挣扎求存，更何况万物之灵的人，我们都想办法逃避，我们都想办法能够离开，我们想办法能够解脱。然后第六到第十一节，箴言的作者在这里继续讲下去。这个状况就不只是说你不小心、不经意、不经我的控制 out of my control， 而是说什么呢？你开始懒惰，开始有所拖延。这里等第六到第十一節的擔言和前面所說鹿鳥為人作保，警告我們不要擔言是相通的。前面不小心，這裡你如果在一種情況裡面，你不要用懶惰人的心態面對你所處的情況，不要擔言，不要在那裡蹲住，不要在那裡拖時間，不要在那裡拖延決定，要速速做決定。跟住落嚟乜嘢呢？跟住落嚟十二到十五節所講嘅內容又再嚴重一啲啦。正話第一次係第一段係話我哋唔小心落入嘅情況，第二段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有所擔言，第三段所講係乜嘢呢？第三段無賴惡徒，好似箴言嘅作者講嘅嘢越嚟越嚴重，好似喺我哋人生裏面，若果有一啲情況，若果我哋唔係刻意警醒，不是即刻做決定，在拖延的話，我們這種拖延，這種耽誤會開始影響到我們的性格，使到我們由一個無心之失慢慢落入變成無賴惡徒的光景。而到第四段，這種光景到了極致的時候，就成為耶和華所恨惡、心中所憎惡的那六樣七樣。於是禍患速臨，佢必敗壞挺恰，無法可治。箴言嘅作者喺呢度講乜嘢嘢咧？嗱，呢一度第六章一到十九節，大部分解經嘅學者都會咁樣串連喺度，但大部分解經學者就停喺呢一度，話箴言呢一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九節就係一段插入去嘅插曲。喺呢一度，我必須要俾 credit 係忠臣李思敬博士佢對呢段經文嘅解釋，我覺得佢能夠將呢段經文嘅解釋嘅精髓帶出嚟。就是这一段经文其实在第五到第七章这个上下文的脉络里面。 他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这个信息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五章。第五章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。第五章箴言第五章，他说：我儿，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他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恩尘，快如两人的刀。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的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，他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里讲什么？这里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对儿女的一个劝告。他说：你要领受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你要知道，智慧话语、言辞、谋略、知识，这些全部是共通的言语，所讲的就是智慧本身。所讲就是智慧本身。这个智慧讲乜嘢？佢呢度劝佢仔远离淫妇。所以在你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标题叫做当远淫妇。OK， 淫妇和外女这两个词是交互想使用的。在原文里面所讲是第三者 ，other woman， 另外一个人，第三者。佢呢度讲乜嘢？佢呢度所讲的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第三节话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他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恩尘，快如两人的刀。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的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路，他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在第六节这里一个正确的比较恰当的翻译是应该是这样说的，以致你这个他所讲的就是听这个爸爸吩咐的仔，以致你不能够注意到生命平坦的路，他的路途远离了生命平坦的路，你不知道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个淫妇他的甜蜜的话语，甜蜜的话语引诱人，引诱年轻人离开正途，而离开了正途之后都不知道。各位你想想，在这里所讲的同鹿同鸟同作宝是不是有所相关？箴言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人生里面不会碰到引诱，不会碰到试探，人生里面一定会碰到引诱和试探。但是当我们面对引诱和试探的时候，你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？是有所担言，是躺卧骗时打盹骗时，还是你好像为人作保，好像鹿好像鸟落入网络，你有所警觉，立刻挣扎要离开那个陷阱。第五章大部分所讲的是关于奸淫的事情，第五章所讲的是关于婚姻以外的事情，引诱我们离开婚姻以外。第五章所讲的我们都可以延伸出来，除了讲到淫乱之外，亦都讲到我们人生里面一般罪对我们的诱惑，有些可能是奸淫的事情，有些可能不一定是这些事情，是我们其他的对于物质上面的享受，对于人生目标的选择。我们有没有落入网络？我们有没有落入这些情况？箴言的作者语重心长地说，他说不要拖，因为在那个 moment， 在那一刻看上来好像没什么效果，淫妇的口好像滴下的蜂蜜，他的口比油更滑。他这里还不是讲到性的诱惑，他这里讲到是什么呢？甜言蜜语。你知道吗？男人的自我形象很脆弱的，我们都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。若果有人赞美我们，若果有人称赞我们，尤其是当我们到中年，到中年末期的时候，哇，我们那时候听到就很受用，不小心你就落入网络。甜蜜的口好像油那样的话，有很多时候我这里必须要提醒做弟兄的，我们在公司，我们在做事，我们在外面接触其他人，一定会接触到异性的，但是言谈之间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些人对我的仰慕超过我太太对我的仰慕，他们讲的话对我多所鼓励。小心啊，那个就是红灯警讯。在这里箴言的作者就提醒，这些是千古以来一直都在那里，人千古以来我们的本性没变，罪的环境也没变，我们面对的诱惑和几千年前箴言作者提醒当时的人是一样的。 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就是当我们知道有危险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有所当所警觉的时候，不要担言，即刻采取行动，脱离那个陷阱，离开那个陷阱，这样才叫做有智慧。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不是知识，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知识，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知识，虽然他都用知识这个字，但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当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和我们行动不能脱离的。请过去翻箴言第一章，第一章就讲明了箴言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一章箴言里面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他目的是什么？第二节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到愚人伶仃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的言语和谜语。他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目的是什么？智慧，箴言的目的是使人得智慧，得到什么智慧呢？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使人的处事是处事所用的，而且这个处事和道德的判断分不开，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这个和我们今天在后现代社会所了解的智慧完全不同。我们后现代社会所了解的智慧是一种分割的智慧，我们好像将我们的理性、将我们的逻辑、将我们的推理、将我们一些对于外界的知识和我们的做人、待人、处世之物是完全分开来的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有三个 PhD degree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，但是他的人际关系乱七八糟，甚至不知道怎样跟人相处。我们看到这些，我说这些人是聪明的，但是对箴言来说，这些一点都不聪明。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知道如何与人相处，一定知道怎样凭着敬畏神的心来面对他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。他一定知道在选择的关口，他的道德抉择是什么，不能够跟他的道德判断分割的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真正的智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我生活里面有没有面对这样的诱惑呢？有些人可能是婚外情的诱惑，有些人可能是未到这样的地步，但是我提醒你，若果你婚姻里面最了解你、你人生里面的知己不是你的配偶，而是另外一个异性，小心，这个是陷阱，这个是陷阱。我们的婚姻在神的设计里面，我的太太、我的丈夫应该是我人生里面最深的知己。我心里面的软弱、我心里面的挣扎、我心里面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恰当地向他表达。注意，恰当不是撇晒。有些人以为恰当表达，所以我今天不开心就弄起面对着太太、对着丈夫，这个不是恰当的表达，是要需要一种恰当的表达。你的婚姻、你的配偶是不是你人生里面最深的知己呢？若果不是，你人生里面有一道很大的缺口，魔鬼会常常会藉着缺口来试探你。要小心，你要警觉，你要知道我不能够找第二个，我不能够将我内心的秘密、我内心里面最深的事情、一些 intimacy 跟第二个人分享，一定是我的配偶。这个是神设计婚姻里面对我们最深的保护，也是最深的祝福。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婚姻关系里面，有些可能是我们的习惯，有些可能是杯中物，今天回去喝少少酒，今天一杯，明天两杯，后天三杯，慢慢你就落入网络。在你面对那一杯的试探，你觉得需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起箴言第六章，为朋友作保，好像落入网络，好像鸟落入捕鸟人的手一样，挣扎想办法即刻脱离，有没有这样的警觉？若果不是，你就跟着下来，好像第六章后面一路，你会每下愈况，会病入膏肓， 慢慢呢啲本来系一啲外边嘅需要同习惯，会慢慢变成你生命习惯里面好深嘅一部分。要脱离嗰阵时已经好难，九牛二虎之力都唔一定有办法脱离。呢啲就系所谓好多心理学里面辅导里面所讲嘅叫做 addiction 上瘾，源于全部都系喺最开始嘅时候，我哋唔警觉，我哋让佢哎呀咁样，我哋放纵、放开、放松。一旦放鬆，你後面的防線就沒辦法再繼續持守下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這一段箴言提醒我們，在我們人生裏面，我們免不了面對罪的試探，免不了面對罪的誘惑，免不了面對罪在我們面前，好像創世記裡面所說的，祂要遠慕你。但是神給我們的戒命是什麼？神給我們提醒是什麼？你卻要制服，你佢要挣扎离开，你要警觉，要脱离咁样嘅网络。有咁样一段记载，呢段记载我系睇到一本书里面所讲嘅。佢话有两个人喺冬天去到美国同加拿大喺五湖区里面交界，尼加拉瓜瀑布 （Niagara Falls）。冬天结束嘅时候融雪啦，冰雪融啦，但系天气仍然好冻。所以啲雪係半雪半水咁樣一路流落去。咁佢哋觀察到喺個瀑布度有一種雀仔要飛去，喺個千軍萬馬瀑布啲水沖落嚟嘅時候，佢咧就伸長個條頸個嘴就去啄一下飲水。佢用咁嘅辦法嚟飲水，嗰啲雀仔就覺得好好玩咁一路喺度。咁啲人喺度觀察，睇睇下咧，個雀仔飲幾次就咚跌咗落去浸死咗。奇怪啦，點解會咁啊？飛得好好噶，跌落去抌浸死咗。他於是就花少少時間觀察，就發覺原來是這樣的。這些雀仔飛近他飲水的時候，對一下有些水珠就濺到他的翅膀上面，因為天氣凍，水珠在翅膀上面一下就結成冰珠。他又飛，第一次結了幾粒不覺得，第二次結了幾粒不覺得，飛飛飛到一個地步已經兩對翼結了很多的冰珠，嚇不動了，咚就跌了下去就浸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罪很多时候，试探很多时候，就好像啲冰珠结在你的翅膀上面。若果你不警觉，我哋翅膀有一日发觉飞不动，就跌了下去，就深深地陷在罪的深渊里面。深深地陷在罪的深渊里面。我哋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情况？今天这段经文，几千年前有智慧的人来到提醒我们，在人生里面其实这些也是很基本的。我们面对罪、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警觉？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苏格拉底将那个年轻人压在水底，压到他上气不接下气放上来的时候，他说我要空气。苏格拉底说，若果你求智慧好像你现在要空气那么迫切，你就必得着智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箴言里面所讲的，它目的是要我们得着智慧。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心去追求智慧？这个智慧最终指向是要敬畏上帝，是要回到做物主的面前，回到做我们的神面前，你要求他指引，求他将一种警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放在我们人生里面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，我们每日所面对的诱惑、面对的试探是什么，各式各样五花八门。我自己每日也都面对试探，我亦曾在试探里面跌倒过，但我们知道神有够用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就可以好像鹿、好像鸟，脱离猎户的手，脱离捕鸟人的手。若果不小心为人作保，赶紧去自卑，求你的弟兄来到释放。我们今天都可以自卑，求万物的主宰释放。你心中有什么潜在你的呢？你心中有什么你知道的，你却在这里担心的呢？你心中里面有什么你知道，我正步步一路一路往心踏入去，此刻在 我哋可以回到神面前，祈祷求神嘅恩典帮助我哋警觉，唔好再打盹骗自，抱守躺卧骗自，因为祸患会速临，必挺合败坏无法可治。神已经警告我哋，唔好再落入到一个地步，呢啲邪恶变成我哋人格嘅一部分，以致招神嘅愤怒，得罪神。让我哋一齐对自己有少少警醒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知道我们的光景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挣扎，你也知道我们目前生活中有什么网络。有些我们自己是自觉的，只不过因为我们的恩循，因为我们的态度，因为我们的担忧，我们将它放在一边。有些我们甚至真的不知道。圣灵啊，我们求你来光照，求你来指引，求你给我们一个挣扎求全的心，即刻挣扎离开，即刻掉头往反方向。主要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，主要若我们一层一层深入，已经 到一些地步，我们觉得好像无法能够脱贫的，主耶稣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透过可能去寻找一些辅导帮助，寻找一些弟兄姊妹来为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最深的根源是源于我们人生里面一些什么的需要，以致我们能够将这些需要带到你面前，用你的办法来满足，而不是用一个得罪你的办法来到躺尸。主要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样提醒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，这样提醒是告诉我们是有一条出路，这样提醒是告诉我们神的力量是救我们用。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引领我们，求你抚摸我们的心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你当做的工作。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你，放手让你任意的雕塑，任意的来更正。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。阿们。
張淑培牧師一個好語重心長嚟到去對我哋嘅勸勉，願我哋真係求智慧，好似我哋真係要空氣咁迫切。發覺呢個世代係一個快餐嘅世代啊，咩都要快。